啊，主，我们谢谢你，在此我们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主，我们都是敬畏你的人，我们都是渴慕你的儿女。就求主将你的真理放在我们里面，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学会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出于邪恶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在幕后的时代，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在寻找可统治的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有分辨的灵。不让我们受魔鬼撒旦的迷惑，更不让我们成为魔鬼撒旦的帮凶。求主来保守一下时间，你托住我们，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前面第二章我们看到，神透过但以理来做了一件事，让尼布甲尼撒王，透过尼布甲尼撒王说，让全地的人都知道。地上人类的政权终将灭亡，最后得胜的是那位至高的神，是独一的神。第三章我们看到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今天第三章应该说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该去好好去读的一章，都应该去好好的去思想，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和第三章这里面有一些非常相似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一句话，说要顺服执政掌权者，这句话常常成为我们犯罪得罪神的一个借口。而且现在不少的教会的牧者也在这儿教导，我们今天就透过第三章，我们看一下我们这句话应该不应该说，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下是顺服执政掌权者，什么情况下我不能顺服。第三章一开始说，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景象，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他立在平原，那么很远很远的地方人都可以看到。这个高60肘相当于我们现在的30米左右，30米高的大楼有多高啊？可能有10多层吧。那么高的一个景象矗立在那个地方，远远就会看到。他立这个景象，这个景象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像而已。但是从下面我们看到的，比如从下面的第14节，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不敬拜我所立的景象，就如何如何。说这个景象，它一方面代表这个巴比伦王的一个权势，另外也代表巴比伦所敬拜的神。他立在那里，然后呢，尼布甲尼撒王就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斯、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那么就是凡是有头有脸的都过来，我用现在的话来说，那过来干什么呢？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开行光之礼。那开行光之礼就是要有个节目的礼，要节目。非常隆重。第4节说，又传令的就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呢，然后这些第3节说，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这些人都过来了，要行这个开光之礼。第4节，那传令的就大声喊，喊什么？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呢？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那不仅仅是巴比伦人，不仅仅是加勒底人。是凡是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征服的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列，那更包括在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异族的这些人，所有人都要听这个令，说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青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以后，那么就当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景象。凡不服服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个令下来以后，如果是不敬拜，那就是必死无疑，是扔在那个烈火里面要烧死的。谁敢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 立这个景象，我们看到他在第二章的第四十七节，他就说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是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但是在这儿他已经忘了自己说那句话，他忘了但以理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他立这个景象，他的目的是要象征自己的这国位永远长存，象征自己的帝国永远坚固。前面但以理给他这个梦，他梦里面梦了一个，就是那个金头呀，什么铜是在这儿一个生人，但是他那个头是金头，是只是他现在他不满足于那个仅仅是个金头，他要让全身都是金子，所以造了一个金像，全身都是金子，不仅是头是金子，其他地方也是金子。那这个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的骄傲，他已经忘了那个梦，忘了那个梦当中那个至高的神对他说启示的那样一个道理。说人啊，很容易就是过去以后很容易就骄傲，这个自己的学习就上来了。那下面第七就是，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这些声音，就都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景象。这里面就有问题出来了，在巴比伦这个地方有成千上万的犹大人以色列民在那里，包括以前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被掳的，也包括最近被掳的，就但以理他们这一批。那这些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有摩西律法第一诫，那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拜除耶和华之外的任何其他的。那么这就是对这些以色列选民形成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同时其实神透过这种撒旦的试探，要试验他的百姓到底是不是真心爱他，真心敬拜神的，是不是最从敬拜神心却远离神的。所以我们所遇到的每一次的环境其实都有神的心意，表面上看好像撒旦是试探我们，其实神就透过撒旦的试探来试炼我们，试验我们，那看我们是不是经得起试验。我们不排除那么多的犹大人以色列民是不是一定有拜下拜的夫妇敬拜的，但是下面提到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却不是这样。第八节说，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这个加勒底人可能是指的前面第二章提到的，就是形象师呀什么的，也许就是普普通通其他的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这样子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服服敬拜敬像，凡不服服敬拜的，必仍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神事务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哇，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景象。这个景象等同于他们的神，不敬拜这个景象，那就是不侍奉他们的神。他还在多加了一条，这些人不理你，就是墓中没有王。这些人在王的跟前控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控告，这是撒旦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在启示录的十二章十节有节经文，在启示录的十二章十节就提到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碎下去了。 谁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呢？那就是魔鬼撒旦。所以魔鬼撒旦昼夜在控告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控告这是撒旦所做的事情，他在神面前来添油加醋。那现在在这几个人在王面前说这三个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不敬拜你所立的景象，不侍奉你的神，不敬拜你所立的景象，这是事实，这是控告，这个控告是有依据的。撒旦控告也是有依据的。撒旦控告我们经常 也软弱，我们有血气，我们得罪神，那撒旦控告我们本来就犯了罪了，但是他的控告那是别有用心。控告有依据，但用心邪恶，这就是撒旦。也就是他们没有顺服，没有顺服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那是执政掌权者。那么在这里面摆在这些犹大人面前的一个课题，就是要不要顺服执政掌权者。那今天也是，我们要不要顺服，什么情况下顺服，什么情况下不顺服。我们再看第13节啊，第二节我还想分享一点，这儿提到说有几个犹大人，那是几个犹大人，有这么两种可能。一种可能说那么多犹大人当中有那么几个偏偏不敬拜，另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核心圈里面，核心阶层里面仅有的这几个犹大人就是不敬拜。我想第二种可能性大一些，但是绝对不会不可能排除那么多的成千上万的犹大人是不是100%都像这三个朋友一样呢？不见得。第13节，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这是个大事儿，王的命令你竟敢不听，竟敢违抗，那当然生气了，他的威严往哪儿放？所以把他们叫过来，尼布甲尼撒就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说这件事情是故意的吗？那这句话其实问了我们，可以去想一想，他为什么说你是故意的吗？为什么没有直接就说你为什么 不敬拜呢？其实王是特别宠爱这几个人的，因为前面是发生以后。那么可能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想给他们分辨的机会，以来让他们开脱这个罪啊，这没有让按照他的命令立时把他们扔在火里面，没有这样去做。你们在下面说，你们15节说，你们如果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夫妇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这儿没有立即把他扔在火里面，而是给他们机会，说如果你们再次想起来，再有这样机会的时候，你们如果立时敬拜，那么还可以就免于一死；如果不敬拜，那个时候那么就只能按这个令去做。下面特别有一句话，又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他已然忘了像但以利下拜时候说那句话，忘了那个神是超越一切的神。他说有什么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他也知道 这三个人的神跟他们神不一样，这三个人的神就是耶和华。其实这有何神，也为此意思，你们的神看看能不能救你们脱离你们的神。 你们的神不是超越一切吗？下面16节，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就这么一句话就把王打发了，就你这件事没得谈，我没有必要回答你。也就是说他们指控的 我们承认，不否认他们的指控，也不为这件事辩护，没必要辩护。当我们所做的是蒙神喜悦的时候，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撒旦的控告我们没有必要面前跟他去辩护。那今天的好多弟兄姊妹也是，如果有一些人用那些歪理来歪曲事实的道理，用那些迷哄他来灌输的时候，我们坚持我们的真理，跟那些人没得辩护，你跟他没有必要，就我们不必回答你，我们坚持我们的真理，真理就在圣经里面，那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的，那睁眼看有耳听都知道，所以没必要跟他这些辩护。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喜欢辩，跟那些人去辩，没必要。下面就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说，即便如此，假如真的是你把我们放在那个扔在那烈火的窑当中，那么神也会把我们救出来。那下面说，即或不然，就是即使神不救我们，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景象。即使神不救我们，我们也不会妥协。这几个人是真是为事、为主活、为主死，这是真正属于神的，神所喜悦的。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可能能为主活，能不能为主死？可能能为主死，能不能为主活？啊，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只有在环境来的时候才能试验出来。平时我们口口声声我们都爱主，我们都在敬拜神，是不是真的？到了环境，到了这个烈火的窑当中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要把我们扔进去的时候，才能够试验出来我们那个时候的心到底是什么样。这三个人，他们一定就是当这个令下了以后，我是相信的，当尼布甲尼撒把这个令下达以后，他们一定是在神面前寻求神、祷告神，求神给他们加力，求神来保守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已经立定心志，不会听从神的命令，听从王的命令，所以他们一定是寻求神、祷告神的。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写，他们也相信，如果神愿意，神一定会拯救他们。他们也相信，除神以外，再没有可拯救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提到，天下地上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那独一的、唯一的真神，神比万有都大。那即使是神不救他们。说几乎不然，不是说自己三人不相信神能够拯救他们，他们相信神的主权，他们尊重神的主权。说即使神不救他，也不会动摇，绝不会动摇自己的信仰，绝不对会因着这个环境、因着这个性命受到的威胁而离开神。这是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现在好多情况下，我们现在真的是需要。在这方面好好的去寻求神，依靠神。现在的教会，特别是国内的教会，好多的教会里面，教堂不能叫教会了，教堂里面挂的些不该挂的东西。在生命记的第六章，一到九节，我们看一下生命记里面一到九节神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的教堂应该挂什么东西，不应该挂什么东西。第六节，生命记的第六章第一节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那对今天我们的来说，那就是神的话，是圣经，是真理，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那就是他们大家到了应许之地要遵行，今天我们在地上要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这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这里面还有什么意思？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传递下去。如果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的下一代断层了，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弟兄姊妹，好好教导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把他引到主的面前。虽然有逼迫，但是我们在家里面要引导孩子，我们不要在这个方面我做到时候不好交账。在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遵行神的诫命，听神的话，我们在地上日子可以得以长久的，这是神的应许。第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如果听神的命令，如果遵行神的命令，按神的话去做，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居住的地上享福啊，这也是神的应许，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特别下面，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都要记在心上，神的话要记在我们心上。我们读完以后不要一读完就没了，左耳进右耳就出去了，要记在我们的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我们要传承我们的信仰。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谁呢？谈论神的话。所有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尤其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听你世界上乱七八糟，东家长西家短。我们谈论神的话，来分享神的话。第八节，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记在手上，戴在额上，这都是神的话。还有一点，第九节，我们现在引起注意，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都要写上什么？写上神的话。但是我们不少的教会啊，尤其国内的，哪些教会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墙上挂的什么呢？挂的不是神的话。有人说，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者，执政掌权者让我们挂，我们就挂。你觉得合适吗？那执政掌权者让我们高举，不给高举的，我们就高举。这合神心意吗？当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如果说但以利他们当时让他们吃那个王给他们的膳，让他给他们喝的酒，那吃饭是一件小事情呀，好像无关紧要，这些小事呀，没什么，没关系呀，没事呀。但是这个不是没事，当那个饭食已经违背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吃？但以利他们坚决不吃。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但是在神看来这是一件大事，因为这里面这件小事折射出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有没有神。那现在这单一的三个朋友面临这么大的挑战，性命不保的时候还要坚持。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就可能想了，那么生活只能掌权者大家都那样去做，我们做也没关系。要知道神告诉我们，人多走的那条路是一条大路，那个大路的尽头是地狱，是火湖。不要说啊，他们都在做，他们都在听，所以没什么。我们心里面到底有没有神的真理？所以说要把这些话记在我们心里，我们到底记了没有？所以这件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们现在好多人常常把那个顺服执政掌权者当作自己犯罪得罪神离弃神的借口，宁可得罪神不去得罪人，不去得罪掌权者。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这里面教会的牧者、教会的传道人、那些领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难使其咎。 在四旗约翰当时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这毒蛇的种类。今天如果把这句话说给这些毒蛇的种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听进去？特别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可以说现在就是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毒蛇的种类。当时的法利赛人那是用神的话去教导那些百姓的，在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他已经就担起一个责任，是不仅是抄律法书，而且要教导。他们在那会堂里面是教导百姓的，那今天我们教导弟兄姊妹的这些牧者做什么呢？求神怜悯我们现在教会就是这个样子，一句送服执政掌权者就把问题都解决了。执政掌权者让我们拜偶像我们就拜，让我们 离开神我们就离开神，让我们去张贴的东西那些东西我们张贴，让我们挂那些不给挂的东西就挂起来。神说了送服执政掌权者，他完全不知道这句话前因后果前后的背景。我昨天提到我们要仔细去思考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一到十三节，那个撒旦是如何去试探耶稣的。撒旦试探耶稣的每一句话，你仔细去看那句话，撒旦说错了吗？没有错，根本没有错。但是那个人错了，如果人错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问题的，他说的那个对的话也是有动机的，他动机不良。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分辨，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去辨别，求神给我们分辨的灵。我们现在许多的教会都沦陷了，是没有神的教会。没有神的教会，那充其量就是一个宗教的场所，虽然热热闹闹在那儿在做那些表面上是敬拜神的事，其实神的作为早就离开了，把那些不给挂的东西挂进去，把不给张贴的东西张贴进去，这个已经误会了。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怎么可能在那撒旦待的地方呢？怎么可能把他的宝座设立在那个地方呢？就像以西结书我们分享的，神的荣耀早就离开了。我再多分享一点，因为这也涉及到我们现在一个教会的光景，也涉及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应该怎么去分辨。我们一定要清楚，凡是违背神旨意的，任何的执政掌权者的所说的，我们都不能听从，否则的话那就是得罪神。再看下面第十九节，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这个时候已经到这个份上，那就是王也下不了台，他只能执行他的命令，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齐备，比寻常更加齐备，那就是把这个火烧的温度非常非常的高，里面的火焰是更加的猛烈比平时，然后把这三个人是捆起来。第二十一节，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当中。因为王的命令紧急，窑又甚热，因为为什么紧急呢？这个王已经非常生气了，所以就是马上执行。那台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各的人都被火焰烧死，这个窑的温度我们可以想到有多高。那个窑那么烧那个那些陶器的窑，那里面温度非常高，那当时这个温度大家都在想至少在一千度左右，那个温度我们都不能靠近，靠近就完了。所以他们这几个人都被火焰烧死了。那萨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当中。第二十四节说，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什么呢？非常奇怪什么呢？说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 他为什么问这句话呢？下面就看到了，这些谋士就回答说，是啊，我们扔进去的就是三个人啊。王就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而且这四个人呢并没有捆绑，在火中的游行，在火中是走来走去，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这个在他们看眼前写出一幕，这个是神迹。让这三个人的其他人都是这个接近这个这么高的温度的火都被烤焦烧死了，这三个人居然在火里面没有死，完好无损，而且在里面还走来走去的，好像不在火里面一样。特别还看到多了一个人，说尼布甲尼撒看到说这个相貌好像神子，这个神子到底是谁呢？有好多人认为这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是神子。其实从原文特别是从那个起初的七十四义本来看，这个应该是神的天使使者，神的使者。我是赞同神的使者，如果解释成耶稣基督有点勉强，特别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更勉强。说这是一个神子，
原文写的
是神的使者。说在希伯来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方面情况，大家完了看一下。不管是怎么解释，但是这第四个人绝对不是我们这普通人，那是一定是从天上神派过来的，神差遣下来的，来保护这三个人的。我们每一人，其实我们身边都有看不见的神的使者在保护我们。那么特别是我们在遇到急难的时候，我们旁边一定有神的使者来保护我们。现在这三个人在急难当中有使者真的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第二十六节，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窑门，说就靠近一点，当然不会到跟前了，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烧不死。所以他看到这惊奇的一幕，说至高神的仆人，就像他当时被但以理一样，他说这三个人是至高神的仆人，这一次承认这三个人是至高神，但是他没有说这至高神是独一的神，这里面还有一些需要考虑。
三人的神是自高神，不是三个人是自高神。
嗯，三个人的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也是至高神的仆人，是至高神的儿女，而且是独一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个身份是非常高贵的，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身份。所以在世人面前，我们大胆的为神做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非常非常尊贵的。那么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出来三个人，第四个人那是神派来的，那是。二十七节，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那么多人都在跟前，借火无力上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说这些火这么高的温度无力，没有能力。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神是掌管着火焰的神，所以神要出手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得胜，神是那个最后的得胜者。这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应验了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节的。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二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节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这是摩西当时经过的，那个约书亚过红那个约旦河时候也经历过。下面说，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句话在但以理的是三个朋友身上得到的应验，我们也是。如果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如果神许可， 那么我们也会，神一定会保护我们。尼布甲尼撒28节，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别的神。尼布撒加尼撒再一次借着这件事情进一步认识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因为这三个人不遵王命，宁可违背这个地上政权的命令，宁可愿意舍己，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要按照神至高神的心意去做。这是尼布甲尼撒对这三个人做出的一个评价。所以我们总会遭遇环境，我们遭遇环境，那我们在环境面前我们怎么办？我们如果是有这样的信心，有这三个人的这样的信心，我们必然会因信得胜，必然因着信来胜过这样的环境。这个胜是靠着神，神帮助我们来脱离这个环境。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应该引起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去深思的，特别是我们处在今天这样环境当中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那29节说，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所以他马上下了另外一条命令，那就是把他的以前的命令基本是否定了，就是如果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何国何族，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人，如果谁要是诽谤谤读诋毁这三个人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必被凌迟，他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这个尼布甲尼撒在这个方面的转变，他虽然是个现在是个外邦人，但是他在至高神的面前他是知道自己的身份的。30节，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个高升当时是高台的但以理，但以理给他解了梦以后，他高台的但以理，但以理成为总理，就像升当时高台约瑟一样成为埃及的宰相。那现在也高升了撒德拉，这是神的作为，也就是说这三个人因着信而蒙神大大的祝福。那今天也是，我们如果是真正信神，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的，这是神的应许。另外我们从这三个人身上，我们看到这三个人身上一些特点，这三个人是对神是绝对的信靠，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他们单单侍奉神，出生以外绝对不会去侍奉。第三个，这三个人是自私中心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对神绝对的信靠呢？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是不是绝对的信靠神呢？第二个，我们是不是单单的侍奉神呢？在执政掌权者面前，我们是不是能够持守这样一个真理呢？像这三个人，我想我们国内教会在这方面绝大部分的，只要是把那些东西挂在教会里面的，我们100%可以肯定的说，这个教会的牧者已经被撒旦掳去了，已经离开神了，已经不敢持守真理了。他们绝不是这三个人这样的生命，他们已经不是那儿的教会，已经没有神，是一个宗教场所，是一个仪式，所做的一切都是仪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没有神的，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好多就活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那我们是不是对神自私中心呢？当我们的性命在这个面前，因为顺服掌权者我们就可以活命，因为顺服掌权者我们就可以得到政府的一些补贴，我们可以好好生活， 如果不然，我们可能就失去这些。那么到底要神还是要这个，这都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课题，我们要不要这儿去做。真弟兄姊妹，这个我觉得但以理书的前面这三章正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警醒。从他们不吃王那个赐的饭食，到不听从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个命令，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有以什么样的生命能够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用什么样的见证来在世人当中来荣耀神，我们都应该引以为戒。但愿我们那些走错路的那些教会，用错误的道理去教导弟兄姊妹的那些牧者赶快回头，否则的话那条路就是众人所走的那条路。可以肯定的讲，如果不回头，那么将来走到头，那就是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求神来保守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读神的话语，我们要持守神的道，至死忠心，做神喜悦的儿女。我们将来虽然走的那条是小路，人比较少，人少了肯定孤单，但是我们过了那个窄门进去的那就是永生。那个窄门里面，那个里面住的是神，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